公元600年，玄奘大师诞生于隋朝。孩提时，有一天玄奘大师的母亲梦见他身穿白衣向他辞别，不禁感到疑惑。
儿子啊，你要去哪儿啊？
娘，孩儿我想要修学佛法，所以要往西行去取经。
这梦宛如预告了玄奘大师的未来。由于玄奘大师远赴印度取经，回国后全力译经与著作，因此奠定了中国佛法文化的坚实基础。玄奘大师所开展的文化高度，开启了中国辉煌璀璨的唐宋禅法，成就了中国此后千年玄奘文化之路。佛法发源于古印度天竺，后来逐渐往东北发展，流传于西域，到了西汉末年传入了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举世无双，独步全球。东汉明帝笃信佛法，派遣使节四处寻求佛经佛像，后来有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沙门来到了中国，翻译出中国第一部佛经《42藏经》。之后僧侣不绝于途，佛经跟着传入，于是中国的佛法文化开始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许多帝王虔诚敬重佛法，当时鸠摩罗什也来到了中国，翻译出300多卷的佛法经论，佛法因此流布得更广，也更加兴盛了。南北朝刘宋时期，达摩祖师来到震旦中土，将禅宗传入了中国，为中国禅宗初祖，于是中国终于有了开悟明心的法要和传承。然而当时佛法整体的教理并未齐备，中国禅宗的实证文化只能维持着单传的局面。直至公元627年，玄奘大师远赴印度取经，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带回了657部数量庞大的经论，至此中国才齐备了释迦如来三转法轮的经典和论点。
达摩祖师将实证真心的传法传入中国，但是真正将三转法轮经论翻译完备的则是玄奘大师。透过玄奘大师的正量而完成的翻译与著作，阐扬了如来的正法，才能够支持南方禅宗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一花开五叶，而大乘佛法文化从此壮阔广传于华夏。达摩祖师要求需到六祖慧能时才能广弘禅法，正是要等到玄奘大师的到来。
玄奘大师俗姓陈，名一，5岁时丧母，出世人生无常，7岁便能听懂佛法大义，8岁开始宣闻中国古学，自小即懂得力行实践。不同于其他孩童爱嬉戏，常常一个人静静地读书。
玄奘大师5岁的时候母亲离世， 十岁的时候父亲也过世了，所以让他想要探究生死的真相，所以他就一个人跑到附近的寺院去听讲经。那由于他也乐闻佛法，当时他的二哥长杰法师已经出家了，所以就安排玄奘法师到洛阳的净土寺去安住。
隋朝时，凡是出家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通过并登录名册后，才能正式成为僧人。公元612年，玄奘大师13岁，当时洛阳举办僧籍考试，要录取14个人出家。玄奘大师年纪还小，不合报考的资格，但仍然到考场观看。当时的主考官郑善果能识人相貌，看到玄奘大师相貌端严，就主动和他说话：“
你想出家当僧人吗？”“
是的，但是我年纪还小，道业微浅，没有资格参加考试。”“
你是为了什么想要出家？”“
我想要出家，主要是为了成就佛果，并且能光耀佛法。”
郑善果对志向宏大的玄奘大师极为赞赏，相信他以后必定会成为佛门龙象，光耀佛门，就破格录取了他，并给了僧名玄奘。玄奘大师正式出家后，在寺院听闻非常深妙的《摄大圣论》和《大般涅槃经》等两部大圣经论，因而导致玄奘大师回复了他过去世已经明心和眼见佛性的正量，般若智慧迅速发起。因此他在少年时期就能够在各大寺院为人讲经说法。
摄大乘论是无着菩萨阐述如来在第三转法轮时所宣言真心的妙旨。这个真心有很多种名称，代表着不同的功能体性的展现，譬如说第八识、阿赖耶识、如来藏等等。
第八识就是真心，真实的心，可是一般的大众并不了解，所以呢在唯识学上面把它排到第八个，说它是第八个识。那至于阿赖耶是梵语，它的意思是直肠，代表呢这个阿赖耶真心它能够直肠种子，而随缘出生一切的万法，每一位众生都有这一个真心。那又因为它蕴含着未来能够成为如来的宝藏，所以我们又把它叫做如来藏。实际上呢，学佛特别是学大圣的佛法，就是要找到这一个真心，第八识如来藏，这叫做见道。在禅宗里面呢，叫做明心，叫做开悟，它是中国禅门三观当中的第一关。
无着大师所著的《摄大圣论》，是讲述第八识如来藏体性的论点，法义非常深妙。但是玄奘大师一经听闻后，就能上座为人解说。当年玄奘大师只有13岁，这显示他已经引发出往事已悟的智慧，因此才能使僧俗四众听他说法时皆大为惊叹与敬服。
玄奘大师阅读了《摄大乘论》引发往事证悟内涵的种子留住，回复了明心的正量，因此智慧生地。
《大般涅槃经》说明了十住位的菩萨可以肉眼眼见佛性，因此呢，玄奘大师因为听闻《大般涅槃经》闻法的因缘，得以依照经文当中所说，能够观行检视他的佛性，所以使得往事种子得以留住， 回复了过去式眼见佛性的正量。能够亲证眼见佛性的菩萨，他可以用肉眼在他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佛性，也可以看到对方的佛性，并且呢，可以在墙壁等等无形的物体上面也看到自己的佛性。那么这样的眼见佛性是中国禅宗实证当中的第二观。
隋朝末年，洛阳兵荒马乱，许多出家法师纷纷避走巴蜀。公元618年，玄奘大师和长劫法师进入了唐朝李渊建都的长安城，但朝廷忙于军事，无暇顾及儒家与佛法之道，于是两人转往巴蜀。在巴蜀，玄奘大师受学于诸家名师，当时有一位道基法师在讲述阿毗昙等二圣的论点。阿毗昙就是对佛法的论述，玄奘大师听闻一遍后就能贯穿其中的意旨，让道基法师感叹地说：
我游学讲法这么久，阅人无数，却从来没有看过像玄奘这样年少又能如此神悟的。
公元620年，玄奘大师年满20足岁，虚岁21，在成都大慈寺受出家应有的戒律。律典对玄奘大师来说宛若旧闻，不过短短数天就已经明白了戒律的意旨。玄奘大师在巴蜀期间对众宣讲阿毗昙等论，旁征博引，博得了师友一致的称赞，美名远播。此时唐朝的政局已经稳定，且首都长安城已成为佛法的重镇，玄奘大师已尽得巴蜀一带法师的所学，便决定回到长安。公元623年，玄奘大师离开了巴蜀，独自一人往长安方向而去，一路周游各地参学，先到了荆州，接受大众礼请，上座说法。
玄奘大师在年少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的正量，这是跟他往事的修正有关。玄奘大师的前身在佛寺的时候就已经是释迦如来座下善于解经说法的十大弟子之一。在荆州那一段时间，玄奘法师呢将大圣的精华《摄大圣论》以及二圣的阿毗昙总共圆满地演说了3次，并且呢，当他在演说的时候总是论本在手，不必任何笔记，也不必任何的提示，就能够演说而滔滔不绝，令大众茅塞顿开。
离开荆州后，玄奘大师继续一路参访讲学，同时借此机缘来厘清当时中国在佛法文化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中国当时在佛法文化上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法师们没有亲证佛法的真实意，而且经论并不完备，于是产生了种种的争端。中国必须要有人前往印度带回完整的经论，乃至是悟后如何成就佛道的次第与内容。所以取回弥勒大师所说的一切师地论，古称十七地论，这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625年，玄奘大师26岁，他回到了长安。这时他对佛法义理的了达，辩证之犀利，阐释之精辟，皆非同凡响。他先随从道月法师听闻俱舍论，这部论 贯通二圣阿比昙论的精要。玄奘大师仅听闻一遍，就回复了往事智慧解脱的正量，了然其中的意旨。当时长安城有法常和僧辩两位最负盛名的大宗匠，他们对《摄大圣论》都有精辟的见解。玄奘大师虽然从学于两位老法师，但因已回复往事清正《摄大圣论》的核心，第八世如来藏，言谈之中智慧自然流露，大众闻所未闻，法常与僧辩赞叹不已。
中途的佛典经论缺少，但玄奘大师却能将如此微妙幽隐的佛法意旨阐述到如此精辟，将来必能光大佛法。只可惜我们年事已高，恐怕是无法供奉其圣了。唉，
当时经师还有一位毕生专制于《大波涅盘经》讲学的大家玄慧法师，玄慧孤拔出众，玄奘大师也从其听闻学法，向他咨询问道。
初唐之前，中国盛行的佛法经论，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重视的是三论，后来呢有了阿毗昙论跟诚实论，再后来有摄大圣论、俱舍论、十地经论等等，而大波涅盘经也为当时的僧众所重视。玄奘大师因为自己已经明心了，所以自己就能够深入三论中的内容，那又因为他一直从学于当时最杰出的这一些法匠们，深入其他的经论，所以呢可以说它涵盖了当时中国对于佛法所有之能解，就如同大海纳尽百川。
但是当时的中国佛法文化上充满了争论，天台宗与三论宗误解了佛陀的意旨，对佛道次第的判定严重错误。
南北朝时，菩提流支译出《深密解脱经》，经中阐释以八个事为根本的唯识道理，并说第三转法轮最为殊胜。然而天台宗跟三论宗却强说第二转法轮最为殊胜。
当时中国学人又普遍不了解明心的内涵，对于不生不灭的实相心，就有阿赖耶识、真如、第九识等三种分歧的说法。阿赖耶识和真如都是指不生不灭的实相心，阿赖耶识是如来在第三转法轮的唯识经典，如《楞伽经》中所说，真如是如来在第二转法轮《般若诸经》中所说，第三转法轮诸经也有提及，但第九世则是真谛三藏法师所独创的主张。
真谛三藏虽无直说第九世，却在《决定上论》中将成佛时的无垢世译为阿摩罗世，认为这个心事是独立于第八世阿赖耶识以外，这等于主张说还有一个第九世，却又说这是根据瑜伽师地论所结义而成，但瑜伽师地论中并未如此说。
玄奘法师依着自己亲身明心见性等种子的亲证，他其实很清楚知道这一些争论问题背后真正的答案。第八世如来藏，它具有真实存在却又如如不动的体性，所以呢在二转法轮当中的般若诸经就是依着这个体性来说真如，用真如来说明这个第八世心。而在第三转法轮唯识经典当中，例如《楞伽经》所说阿赖耶识，那么真如与阿赖耶识其实是同一个心， 所以玄奘法师相信瑜伽师地论的原文绝对没有像真谛三藏所说的第九世的这样的文字，因此呢，他必须要前往印度去求取瑜伽师地论的原点。
除了对第八世真心的争论外，中国还限于成佛时所应具备的佛性，是现在就已经具备，还是未来渐次修行才能具备的论战中。
主张依于真如而认定佛性现在就是具备者，并不知道阿赖耶识才是真实具备佛性之体，真如只是阿赖耶识显示出来的体性，如是者体性不分，是故不应该把真如与阿赖耶识切割为二。此外，虽主张阿赖耶识，却说佛性必须渐次修行清净者，实不知从第八世自身来说，则从无变异，不垢不净，唯有前七世的种子需经由修行而清净之。玄奘大师看到两派皆有过失，但是因为经论不全，难以佐证玄奘大师之所说。
当时玄奘大师的智慧与正量超越了中国所有的法师，但为了中国佛法文化的未来，于是立下了到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原点，带回中国翻译，以开显佛法文化之究竟意义的宏愿。贞观元年，玄奘大师孤身一人准备从边关出境，而当时的朝廷禁止百姓随意离开国境，所以随时都有被缉捕的危险。而玄奘又是如何克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越过边防，穿过荒漠，踏上万里的取经之途，开启了中国佛法文化的千年之路呢？有唐一代大通家，开启千年菩提路，年少明心正真如，眼见佛性度重关，一览俱舍会解脱，窘脱尘世真沙门，遍参名师受诸学，纳尽百川俱无疑，发心万代起圣见，恭取至教无上礼，生死无惧一佛子，丹青独照自西行。